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来敬拜他，而且可以读他的话语。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刚刚读的那一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头两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接着下面他就提到许多古人他们美好的证据，请跳到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看了这许多的见证人之后，圣经继续这么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之后，就应该放下重担，走信心的道路。走的时候，圣经说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我们信主的起点是耶稣基督，也是靠着耶稣基督以信心继续走下去，最后主耶稣会带我们到天家去。请我们一起恭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代价，叫我们许多人因着信得到永生，因着信蒙许多的福分。我们今天这时候要看神的话语，我们求主在这段时间保守我们的心，在我们内心当中做主掌权，也求神的灵亲自指教我们，让我们翻开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心中得到启示，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时候有人觉得说，他刚信主的时候很有感觉，信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感觉，然后就开始觉得说，我信主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有的时候人家一开始的时候听些道理觉得蛮有道理，后来再想想又觉得说好像道理听多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信主到底对或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要看一看这信主是要怎么信，这信主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靠信心，而不是靠理智或者是靠感觉。如果光靠理智跟感觉的话，那么这条信心的道路会走不下去。圣经是这样子说的，说我们基督徒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以信心为出发点，以信心为终点，从头到尾都是靠着信心，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说，做基督徒必须有信心，信心是基督徒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用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来打比方，它是你每天要吃的主食，不是偶尔一吃的零食，是你每天要住的家，不是度假屋，是你每天上班或上学所开的那一辆车子，那不是游乐场的云霄飞车，偶尔会给你带来一些高潮或者是兴奋感。它是你每天所要穿的衣服，不是只穿一次的新娘装或者是燕尾服。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吃的是信心，穿的是信心，住的是信心，而且还需要靠信心才能够行动，没有信心就动不了。你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做基督徒都是靠着信心，没有信心开始不了，没有信心也走不到终点。那如果说那个目的只是要做一名教徒的话，那你不需要信心，你只要来教会参加活动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是想做一名基督徒，一个真正的 信主的一个信徒，那就必须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人不能见神，没有信心也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今天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七节，这七节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就根据这几节的圣经来看一下，其实发现说信心生活是最蒙福的。我们如果有信心跟随神，你一定在生活的各方面蒙福。所以我讲到的题目是信心生活的祝福，用信心来生活会给你生活带来祝福。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信心，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给信心下定义的地方，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说，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用比较现代化的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呢，就是说，那么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说信心的应用的领域是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个是所盼望的事，第二个是看不见的事。那什么是所盼望的事我就请问一下，你盼望什么？每个人都有盼望嘛，你盼望什么？你盼望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般人所盼望的必定是好事，没有人会对坏事有盼望。你既然心里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那一定是盼望的这件事情会让你的人生更幸福更快乐的事情。那圣经也说人会有盼望，那这个盼望的一定是好事。可是圣经讲到我们信神的人盼望的话，一定有个特点，你盼望的事情一定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你所盼望的事情就是神的应许，神答应了，所以人会去盼望。而神所应许的一定是对你好的，那这是盼望的事情。第二样事情是看不见的事情，信心是对这些看不见的事情有把握。那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里的东西呢，就是大致上来说，有些是人看得见的，有些是人看不见的。那看不见表示什么？我想它其实只表示说，这件东西超过了你的视觉器官所能够感受的范围而已，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细菌，可是细菌却存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电磁波，但是电磁波却存在。那信心是在属灵的领域里运作，神是灵，而灵是看不见的。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情能肯定。因为神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的应许，就算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我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对自己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那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是我看不见的事情，可是他们的确存在。我相信神是存在的，我相信主耶稣是爱我的，我也相信我们有永生。虽然是看不见，但是我可以肯定。那弟兄姐妹，信心就是说，你不要只靠感觉，不要只靠你的理念。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有些是盼望的，但是你去接受它，你知道它的确存在。我们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有人大一些，有人小一些。但是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信心小得像一粒芥菜的种子，都能够成就大事。你不一定是要大的不得了的信心，但是你只要有个信心的种子在那边，你知道的的确确有神的存在，的的确确有个属灵的领域，然后你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那么这个就是信心了。有了信心的定义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给的一连串的例子， 简单的来说，它是在五个方面要带给我们祝福。首先是心理上的祝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这样子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想就请大家只看前面那几个字，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因为知道所以带来心理上的平安。如果不知道，心里会不安，知道了心里就平安。好比说有个人他在找工作，待业在家里面，那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心里就感到很不安，等一天就觉得一天很不安。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有办法知道说不久之后就会得到一份好工作，那他心里一定马上就平安下来，他等的时候不会很烦躁。他如果知道的话，马上心里就有平安，就算是在等待也是有平安有喜乐，不是唉声叹气。那好比说你的孩子长大了，刚刚学会开车，他有一天晚上开车子出去了，那到了该回家的时候，左等右等他就是还没有回来，你去打手机也没有人接，那你心里一定很着急很不安。可是如果你有办法知道，哎，你就有办法知道说啊，原来其实他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只不过手机没有电了，他差不多十分钟就可以平安到家了，那你们心里马上就平安了，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了，你就不在那里拼命打电话给他的同学朋友了。就你知道了就会有平安，但是不知道的时候心里就会不安，而且不知道的时候人会软弱，可是一旦知道了心里面就会有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因着信就知道，然后特别说了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那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不是显然之物看不见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我就知道有个造物主，我就知道有人在掌管这个世界，而我也就知道我这一生有天父会看顾我，那这个是大平安。你一旦知道之后，心里面马上就有大平安。虽然我现在还活着，前面的道路以后的这些年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不晓得，人到哪里去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创造世界，我知道神掌管世界，我还知道神爱我，我还知道我这一生他会照顾我，那心里面就有平安。所以因着信所以知道，那因为知道所以心里面会有平安，这是心理上的祝福。那如果你不信的话，哎，你就没有这份平安，你会常常在担忧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信心可以给你带来平安，这是第一个祝福，是心理上平安的祝福。那下面那一个是财务上的祝福，圣经是这么说的，给了一个例子，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我们再看一段创世纪的记载，讲讲亚伯跟该隐的事情。创世纪第四章三到五节，我投影片给大家打出来，这样子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圣经说亚伯因着信，希伯来书，献祭给神，那献祭给神就是把神给他的祝福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神创造万物，包括千山的牛跟万山的羊， 那亚伯是做什么的？他把他羊群嘛，亚伯他是牧羊的，他的羊群还有羊群吃草的青草地，羊群喝水的溪水旁，都不是亚伯自己变出来的，是神创造了给他的。那亚伯献上的是羊群里面头生的跟羊的脂油，也就是最好的部分，表示他对神有一颗感恩的心。那弟兄姐妹，神是看人的内心的，所以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因为看中了亚伯，也就看中了他的祭物。而亚伯所做的这件事情，圣经说就蒙神的喜悦。亚伯他献祭的时候，用一个感恩的心诚恳献祭的时候，就完成了一个祝福的循环。是这样子，就神从天上赐福给人，然后人得到神的祝福，把那祝福的一部分就献上去，那一个下来一个上去，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就神爱我们，把我们养生之物赐给我们，而我们感谢神，所以用感恩的心奉献。那如果说光是神降下恩典，可是人不献上去，那就是单方向的，那祝福的道路就死了。可是如果神祝福，人也献上，那就是双方向的，那祝福的道路就活了，恩典就流通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一看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里面常常有些道理在。那有个道理我说出来，大家听听看，你觉得是不是合理啊？就是神所造的世界里面有流通的话，就会有祝福，有流通就有祝福。夫妻两个人，你爱我，我也爱你，所以他们之间爱在两个人中间流通，那家庭就幸福。那好比说朋友之间啊，你对我好，我对你也好，那个友谊在他们中间流通，然后他们就会幸福。那如果是单方面的，一个人拼命的给，一个人就拼命的拿，但是他不回报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不会幸福。看看自然界啊，下雨，天降下雨来，滋润大地，充满了河流，河流就流入海洋，海水被蒸发，又回到天上，又变成云。我们在楼上在干嘛？云又降下雨来，那这样子就不断的循环。那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哎，生物哈，世界上的万物就活了，万物滋生，地上的生物就活了。那因为有循环有流通，所以有生命。好比说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液，它从心脏流出来，经过动脉把养分输送到身体的各部分，再经过静脉回到心脏，不断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你的血液循环的好，你的身体就健康。那如果哪个地方被堵住了，哪里不通了，身体就要出问题。一个人最健康的时候，就是他循环好的时候。凡是有循环有流通的地方，就有祝福。那向神奉献是在财务方面就完成了这个循环，让钱财变成你人生当中更大的祝福。那弟兄姐妹，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钱财的看法，就人生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钱财，是什么？是关系，一定是关系啊！带给我们最大喜乐的是爱情，是友谊，是亲情，这些都是关系。如果你把钱看得太重，你爱钱胜过爱妻子、爱朋友、爱父母子女、爱神，那结果你的关系会受损伤。关系损伤，喜乐就会减少，孤独感会增加，然后沮丧的心情也会增加。拿出财物来向神奉献，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神就是神，钱就是钱，你呢就会蒙到祝福。如果我们心里想的是一心只想到说神怎么能够让我多赚点钱，可是我舍不得奉献，那么钱就变成你的神，神就变成你的工具，你就变成一个很不幸福的人。亚伯因着信他就奉献，你也因着信 对财务有个正确的看法，用感恩的心向神奉献，让祝福的管道畅通，那钱财就不再能够捆绑你，因此反而使你的人生更加的蒙福，更多从神那边得到祝福好处。第三样是关系上的祝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第五节这样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我们再看一看创世纪关于以诺的记载，创世纪第五章22-24节这样子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关于以诺的事情。而希伯来说书说，以诺是一个美好的证人，他是一个信心的证人。以诺他是上古时代的一个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将他娶去，他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神带走了，他就不在人间了。我读到以诺的故事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图画，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想象一下。我就想，也许我可以这样子想说，那以诺呢，他就牵着神的手一路走啊走啊，一边走一边跟神说话。那对以诺来说，神就好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自己就像是一个孩子。走着走走着，神就说了，说以诺，是啊天父，这一路走来你喜欢吗？天父，我好喜欢。你累了没有？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天父，我们要去哪里？我带你回家，回天上的家。好啊天父，只要你带着我，我就去，我跟你回天上的家。以诺跟神说话的时候，人们就远远地望着以诺一个人走在田野，扬起脸来，好像在跟谁说话。大家正在好奇说，以诺在跟谁说话呀？不料再一看，哎，以诺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空旷的田野。以诺与神同行，他跟神说话，因为他有信心，他看得见神，他信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而他跟神同行了300年，神将他娶去了。弟兄姐妹，以诺是整本圣经里面与神同行最美好的一个例子。那与神同行在代表什么呢？代表关系上的祝福。与神的关系好了，人的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平安跟喜乐。内心有平安，就表示你跟自己的关系好了。你的心里面有和平，你喜欢你自己，你接受你自己，因为神喜欢你，所以你也喜欢你自己。那良好的神人关系就带来良好的自我关系，良好的自我关系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亲子之间。那关系好的人就活得开心，也就盼望继续活下去，你自己开心，旁边的人也会开心。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300年是很长的时间。而圣经还特别说，这300年时间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是什么意思？生儿养女那不就代表家庭吗？就代表有日常的生活，跟一般人的生活一样。这告诉我们说，哎，我不需要到山上隐居起来才能够与神同行，我就是生儿养女，过平常的日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与神同行，而且是可以长时间的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跟神说话，一定会与神沟通。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跟神来沟通呢？那弟兄姐妹，其实你都知道，神跟你说话是借着他已经写成的话语向你说话，也就是圣经。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 当你用一个虔诚祈祷的心去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向你说话。那我们怎么向神说话？祷告。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哎，我们就是向神说话。我们不是祷告给别人听，我们就是想到什么就跟神说。那换句话说，跟神同行就需要跟神沟通，而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有读经，有祷告。神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向神说话。那你说我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我可不可以跟神同行？应该是不行，我看是绝对是不行。跟神同行的话，就要跟神有亲密的交往。我们听神的话，也向神说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也向神祷告。所以这虽然是很基本的，却是很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因此使我们的关系上得到祝福。第四，我们看的是生活上的祝福，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祝福。这可能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特别出名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六节，这样子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句话是告诉你一个现象，一个属灵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你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信两样啊。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稍微做一点注解，就是那个寻求不是说哎，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到处去找找找，希望找到他。那圣经的这个寻求其实是有追求的意思，就回想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怎么去追求哈，追女朋友也好，或者是你还没有学成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尽心尽力去追求学问学位，或者是你想要一笔生意成交，花了多少的心力而使这个生意成交，就那种追求的心，圣经讲的是这个意思。如果用这样子的心去寻求去追求神，那么会得到神的赏赐。好，再看一看这个现象啊，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欢没有信心的人。如果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穿得很整齐，打扮得很漂亮，唱诗唱得很好听，神看你什么都好，就是里面没有信心。结果神对穿着整齐漂亮的你皱眉头，因为他不喜悦没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他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里面缺少信心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一切的东西看到里面，说哎，没有信心不喜悦。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现象，是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接着解释说，第一个，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第二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神他喜欢你相信他的存在，他喜欢你也赏赐你。你来到他面前，你就要相信说，真的是有神存在，真的是有这位造物主。我就是相信有神，我也就是相信我可以亲近他。你存着这个心来的时候，神就喜欢。那另外就是神他其实是很想要赏赐你，他要把各样的好处给你，他不是等待机会来处罚你，而是等待机会来赏赐你。那怎么那个赏赐的机会在哪里呢？圣经说了，神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就是你用一种热心说，神啊，我就是要到你面前来，我这件事情就是靠你了，我就是不抓别人，我就是抓你，就你一定要帮助我，我神啊，我很需要你。或者你平时即使没事说，神啊，我非常的爱你，我今天我就是想要唱诗来赞美你，我就是想要把我全家都带到你面前来。你用这样子的热切的心来追求神的时候，哎，神赏赐你。那这个赏赐是范围非常广大的赏赐，就整个的生活上你意想不到的 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心里没想到的，神赏赐你，他恩待你。那这是神他的规定，他的定律。所以因为神这样子规定了，所以神喜欢人有信心。那你到他面前来，你心中有这样信心的时候，神他会赏赐你。那这个叫做生活上的祝福，因着信所以得着。最后我们看第五个这个祝福，那是记在第七节，讲的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例子。第七节这样子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想到挪亚你会想到什么？好，我们一想到挪亚就想到方舟。其实挪亚他活了很长的岁数哈，啊，圣经说他非常非常，他超长寿，他活了950岁。方舟只是他这么长的人生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的人就想到挪亚就想到了方舟哈。弟兄姐妹，神叫挪亚造方舟，造方舟的时候并没有下雨，所以他是在旱地上造方舟，而且这个舟很大很大。所以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造这个舟，造这个方舟的时候要收集很多的材料，还有别人那些奇怪的眼光看过来说，那挪亚你在干嘛？我在造方舟。天气很好，你造什么方舟啊？啊，因为要下大雨，又没有毛病啊，哪里有雨，哪里会下这么大的雨，你要在山顶上造方舟。可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他去造方舟，他为什么不顾别人的讥笑，还有工程上的困难？因为神叫他造，他就去顺服了。虽然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但是神告诉他说，你要造这个方舟，而且有一天会下大雨，然后地上会有洪水，他就相信，他就顺服，他就去做。那个事情的本身一点都不容易，而且还说挪亚他在地上传义道，他一边造方舟，一边把神恩典的信息传给别人。而创世纪特别是说，那个时代是最不敬虔的时代，所以他传的时候没人要听，他是被人拒绝的一个人，也是被人讥笑的一个人。但是他听了神的话又去顺服，这是使命上的祝福。挪亚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把方舟造了，那这个造方舟是神给他的人生使命。他因为做成了这件事情，后代的人想到挪亚就想到他造了方舟。那弟兄姐妹，你这一生也有神给你的人生使命，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特殊，都很独特。你有你的生活范围，你有你的家庭，你周围的人有些就是只有你有的，而你有你的特点，你有你的聪明才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人生使命。那这个人生使命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时候才能够完成，而完成之后给你带来成就上的祝福。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心里面才会满意？就有时候我们跟人家比，如果我们像世俗人一样常常去比，比了半天的话，有些不如你，你还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有些远远超过你的时候，你心里就很沮丧，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有成就？那我们基督徒的成就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做了一切事情都做了，但是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没做，有一天你回到神面前，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如果说你到这个地上，你像挪亚一样，哎，你就是凭着信心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你别的那些成就，就算有些人比你好，但是到了有一天回到神面前，神夸奖你说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这个人生使命达到了，你有成就。那我们有一天这一生快要走完的时候去想，就会想这些事情，有时候正在热心追求的时候不肯想，但是总有一天会想说这一生做了什么，然后到底是什么成就。如果说想到之后心里面很满意，心里面很喜乐，那感谢赞美主，说主啊，你造了我，叫我在世界上活了一趟，给我的人生使命我做了，感谢主，我现在回你那里去。 那这是成就上的祝福。挪亚因着信而顺服，那因为顺服而没有遗憾，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其实是神他要给你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是借着信心而得着的。那我再说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靠着信心。如果说你来教会的目标只是要做一个教友，你只要参加一下教会的活动，那你不需要信心。但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做个基督徒，做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那么无论如何你需要信心。信心可以大可以小，就算再小只要有信心都可以。而有信心的时候，你去生活一定是蒙福，一定比你没有信心更蒙福。那这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不管是古时候的人或者是现在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说，因为凭着信，他们生活上得到了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因为知道心里面有平安有把握。因着信你去奉献，那奉献对你是好事，而不受钱财的捆绑，让祝福的管道畅通。我们因着信可以跟神同行，因为与神同行内心有平安跟喜乐。我们因着信而去追求神，抓住神，因为追求神抓住神而得到神的喜悦跟赏赐。我们最后因着信而去顺服神，因为顺服神你才会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因此而达成你的人生的使命。那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啊，神他是爱你的，他为你所预备的是最蒙福最光明最有前途的道路，可是这条道路一定需要用信心来走。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前途有盼望，相信神的应许，以肯定跟积极的态度来走人生的道路。那我这时候就邀请你，在2008年一开始的时候跨出信心的一步，照耶稣所说的，只要信不要怕，要有勇气，而且要向神来表明你的态度。你要告诉神说你相信他，也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也愿意跟他走。那慕道的朋友，我请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爱你，他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那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请你打开自己的心门，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引导我，祝福我。而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你能够向神表明到底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表明你的心态。我希望你能够向主说，求主使用我，也祝福我，求主让我跨出信心的脚步，让我今年做一些我从前不敢做的事情，或许是传福音，或许是奉献，或许是宣教，或许是有恒心的读圣经，或许是其他跟顺服神有关的事情。我虽然是有些担心，有些顾虑，甚至有些害怕，可是我还是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来。那么我愿意这个时候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用信心来跟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在用信心来回应你的话语。我们相信用信心跟随神的人是最蒙福的人。天父，我们知道你叫我们用信心跟随你，在我们生活各方面预备了各样的福分。古时候的人在这个信心上得到美好的证据。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的许多弟兄姐妹，他们也是用信心来生活，而凡是用信心生活的，天父你就祝福他们。我们这时候求天父向每一个人内心说话，帮助我们可以跨出信心的脚步来，帮助我们用信心打开自己的心灵，帮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时候我愿意奉主的名来呼召，我们中间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是存着一颗诚恳的追求的心，而你也曾经考虑过、思考过，但这时候你知道说是需要跨出那信心的一步，也就是说打开你的心灵，你对神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今天决志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就请你这时候举起手来，你向神举手，就表明你的心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我们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慕道的朋友也愿意？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慕道追求真理的朋友，你愿意把握今天这个机会，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你举手是向神举手，他会看到，他也明白。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愿意这时候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呢？好，刚才有两位姐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那我们中间已经是神儿女的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在这2008年的时候跨出信心的一步来，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虽然你不晓得这一年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相信神，你说神，我今年是要用信心来跟随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还是愿意跟随你。我也相信神你说的，用信心跟随你的人在你面前必然蒙福。那我愿意在一个敬拜的场合，有神同在的日子，来向神表明我的心态。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请你举起手来，然后就放下。我们感谢主，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举手，你举的这个手是神看到，那请放下。感谢主。天父，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也看到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主，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举手，你是看到的，你也是悦纳的，因为有信心的人是蒙神所喜悦的。为了那两位今天决志接受主耶稣的姐妹们，我们特别献上感谢。愿耶稣基督这时候就在他心中做主掌权，牵着他的手走人生的道路，把永生的福分赏赐给他，而且一生做他的救主，做他的保护者。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在一年新开始的时候，在许许多多向你举手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把这一年用恩典充满了来祝福他们，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需要决定的时候，犹豫的时候，想起今天对你的决志，凭着信心而做决定，凭着信心往前走。天父，我们愿意亲眼看到今天就今年当中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在你面前更加的蒙福。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